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放暑假开心吗？我想啊，大部分的小伙伴应该在暑假呢可以睡得比较晚一点吧。我只敢说晚一点哦，有些人可能还是要爬起来去补习班啊，或者去才艺班等等。其实呢，我也问过一些小伙伴哦，说放暑假到底开不开心啊？结果呢，居然大部分的人都是苦瓜脸哦，因为学校虽然是放假，但是呢，补习啊，学习还是没有停止哦。哎，好像呢，这个社会或者父母亲呢灌输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还不够好，我们不能够休息，不能够偷懒，我们要继续的努力，不然就会被淘汰。不知道小伙伴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去看待你自己呢？也许啊，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落入了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当中哦。今天呢，赞哥不是要教你更多的学习技巧，而是希望呢，当你在暑假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不要被这种冒牌者症候群给绑架了。那我们今天在学习没在怕，就要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还有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它咯。
学习并不累，你只需要好方法。学习并不难，你只需要好伙伴。学海无涯，唯情是岸。学习呵呵没在怕，
学习没在怕。其实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受伤哦，并不是说我们考成绩差才会受伤哦。有一些人成绩考得非常好，只差一点点就100分，他还是觉得心里很受伤哦。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但是父母亲的一句话或是老师的一个眼神，可能呢就让我们的自尊心受损了哦。今天呢，赞哥要跟你来分享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呢？说的白话文一点呢，就是所谓的妄自菲薄。你说这好像还是很文言文呢、意思就是说你一直看不起自己啊。小伙伴最近应该都有看过，不管是电视上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就是狼人杀。这个狼人杀呢，就是要透过一些推敲啊，去找出在你们这群人当中谁是那个卧底，谁是狼人呢？而这个狼人呢，他就要想尽办法告诉别人说啊，我不是狼人，我不是狼人啊，要小小的骗别人。当然这只是在游戏里面啦。而赞哥觉得呢，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啊，这个概念就跟狼人杀很像啊。也就是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是狼人，你觉得我只是勉强的撑过了一个晚上，然后呢明天我可能就会被揪出来了。但事实上呢，你并不是狼人，你也不是冒牌者，只是你自己会不断的控诉你自己，不断的去怀疑你自己的能力。你觉得好像你所得到的不管是成绩啊、分数啊，或者是你做到了某些事情，这好像都是侥幸而已，并不是你真正应得的。很多人呢，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学校里面，好比说你从小学升到初中，或初中升到高中，在开学典礼上啊，就觉得很紧张，觉得自己可能是不小心被收错了，才被收到这所顶尖的学校里面，好像我迟早会穿帮的。赞哥今天要告诉你啊，这是一种迷思哦，冒牌者症候群啊，其实就是一种谎言。而你呢，其实并不孤单哦，连赞哥自己呢，其实都有这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想法哦。希望呢，透过今天的一些分享，可以帮助你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种思维，可以跳脱出来，让你相信你所有的获得都是你的值得。 冒牌者症候群呢、其实常常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特征，好比说完美主义啊，好比说工作狂啊，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取悦别人。而其中呢，赞哥觉得这个取悦别人呢、是我很希望可以跟你来分享的哦。因为呢，我发现很多的小伙伴，特别是表现还不错的小伙伴，他对于自己啊，通常是很没有自信的，在面对下一次的考试，下一次的考验，他还是会非常的紧张。其实赞哥自己也是一样啊，做每一集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哦。而且我发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呢，最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呢，学习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要取悦别人，要达到别人的期待，所以呢，我们为了要达到父母亲对我们在成绩学业上面的期待，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努力。请别误会哦，赞哥没有说要达到父母亲的期待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学习只是为了要取悦父母的话，或甚至呢，我们用取悦父母的方式好像要得到他的爱，那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哦。其实天下的父母啊，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的，而分数啊，那只是一种评断我们学习表现的方式而已，只是其中一种，并不是全部哦。有些人其实学得很认真，学得很好，但是他就是在考试上面失利。而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父母亲也是可以了解的。我们真正学习的目的啊，不应该是取悦父母，而是应该为了自己，为了要让自己更加的成长。而同时呢，若是可以达到父母的期待，那非常好，但是如果不行，那也很好，因为你知道学习是对于自己负责，而父母亲也可以知道，原来仅仅把他们的期望放在你的分数上面是不对的，他们应该要把它放在你这个人身上，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会想要不断努力去达成别人的期望，这也是冒牌者症候群的一个特征哦。但是呢，赞哥也看到了有一本书叫做你遇见的都是贵人 The Top 5 Regrets of the Dying， 这一本书呢是澳洲的护士布朗尼维尔他所写的，他观察了许多重症的病患，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当中，这位护士呢就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特别呢是关于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悔恨后悔，而最后呢发现原来大家的答案呢、其实都差不多，而其中第一名让这些病人感到后悔的就是他们真希望自己过去呢有勇气可以过自己真心想过的生活，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期望。亲爱的小伙伴，你自己的人生啊，是你自己在过的，你要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学习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为了爸爸妈妈或是老师去夺取那些分数，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你有一个负责任而且认真的态度，那是超越所有分数的生命价值。赞哥再小小的重复一下哦，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个冒牌货，他会觉得呢自己的成就都是因为运气好，并不是自己真的具有那个实力，总有一天好像自己会被别人拆穿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并不是冒牌货，他所达到的这些成就啊，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所努力来的，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个声音要他，你要更努力一点啊，你要再努力一点啊，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一种过劳的循环呢、我相信在你的班上或者呢你自己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人，总是觉得呢还不够还不够，我要再多读一点书，不行，就算是暑假就算是假期我也不能够放松，我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才行，别人在玩我要去读书，这样我才能够赢过别人。哎，我发现呢这样子的冒牌者思维啊，常常让我们真的是累到快要死掉了哦。有一个小故事呢，也许可以让你稍微有一些醒思哦。他是说呢，有一个老太太，她不小心吃到了一只苍蝇，哎呀，这个老太太就非常的担心，害怕这只苍蝇呢会不会害她死掉，于是呢为了消灭她胃里面的苍蝇啊，她又吞了一只蜘蛛可是呢她为了要消灭那只蜘蛛啊，她又吞了一只鸟，为了消灭鸟她又吞了一只猫，为了消灭猫她又吞了一只狗，哎呀，直到最后她吞了整匹马，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死掉了。哎呀，小伙伴，这个故事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其实啊，它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那种过劳的循环。你不必否定过去你自己的努力，我们负上我们该负的责任，而剩下的呢，上帝会为我们负责的。不然你就会像那个老太太一样，拼命的吞东西，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结果呢，最后反而把自己给累死了。要记得啊，现在你所有的获得其实都是你的值得，你不需要一直努力才能够让自己变好，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放松下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沉淀一下，更多的时候你并不是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冒牌者。小伙伴，如果你也有这种冒牌者症候群的状态的话，那么赞哥相信啊，你可能呢在班上其实成绩算是不错的，你可能呢在你的领域啊表现算是杰出的，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很害怕失去，你也很害怕其实自己没有好像别人看的那么好。亲爱的小伙伴，赞哥很希望可以鼓励你爱你原本的样子。赞哥自己呢在高中的时候啊进入到了当时的第二志愿，如果以成绩来说其实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学校了，不过进到学校里面才发现，哇，每一个学生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他们都是各路的佼佼者啊。最可怕的应该就是发生在第一次段考结束之后吧。原本我以为呢在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是最聪明的人啊，结果发现，哇，高手云集啊，我还差得远呢。但是即便整个高中生涯呢，我从来没有考过班上的第一名，但是我知道上帝创造我的价值啊，并不在于那个名次或者分数，我也并不是因为侥幸所以上了这所高中，上帝让我来这里一定有他的目的和计划。当我现在呢回头看看高中时的自己啊，我觉得我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后悔。我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了真心的朋友，我在社团在班级当中呢完成了很多的挑战，我也学习到了我觉得对我人生真正重要的知识。即便我的成绩我的表现好像在外人看起来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高中生活是最美好的。过了这个暑假，很多的小伙伴要升到高中，升到大学，到下一个阶段，而且呢这是你自己考试好像努力得来的。赞哥要提醒你啊，你并不是侥幸上了那里，而是上帝有奇妙的计划，他要让你在这个新的学校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体验，而你呢要用信心来领取这份礼物。小伙伴，还记得之前我跟灵光哥所介绍的窗边的小豆豆那本书吗？我觉得那一位校长讲的真的是非常好，他对每个孩子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小伙伴，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上帝都看见，上帝也都知道，你不用用你的分数来证明你是一个蒙爱的孩子，因为你本来就是天父所爱的孩子。赞哥希望你可以跳脱出那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思维，不再控告自己，不再否定自己，在上帝的眼中，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暑假呢，赞哥鼓励你啊，好好的休息一下，给自己多一点留白的时间，不要都被书本啊，被考试给塞得满满满哦。就算你是考生也是一样，也需要休息哦。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谈一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可以了解的。休息呢，不只是要走更长远的路，更是要知道你自己的一生啊，都在上帝的手中。你不是冒牌货，你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